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塞斯小小电台，感谢您支持天荒夜谭时间。我们今天的进度是要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第三章616节。不过在课程之前，我还是回答一些网络上的朋友的问题。一方面我写中文比较慢，所以用讲的比较快。第二方面的话呢，有些朋友们的问题也算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一种补充课程吧，实习课吧，更帮助我们来了解赛斯资料印证赛斯的一些想法。我就尽量长话短说好了。那第一个问题是一位 S 先生，他是在问说，老师，在界限之内有无限可能，苹果树不能变成紫罗兰，那如果我今天很穷的话，我想改变实相，我想变为有钱，要怎么样知道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超过界限？我想这位 S 先生所谓的界限应该是说想要变得有钱的话，会不会就如同说苹果树要变成紫罗兰，这样算不算是超过界限了？然后他说呢，要如何知道内我是否本来就是要我当一个穷人？我相信不止这位 S 先生提这样的问题了，很多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学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会有这个疑问。那这样讲的话，如果一切都是内在早就已经计码都安排好了，那么是不是我就乖乖的当我的穷人呢？我就乖乖的让我的身体不好呢？或者是我就乖乖的让我的亲密关系不好呢？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共同有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许值得来探讨一下。不过还是再声明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纯然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的看法不同的话，还是按照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原则，就是如果你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话，就请尊重你自己的想法就好了，把我的想法当参考就可以了。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换言之呢，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我性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个自己，不是只有一个自己，我们有很多个自己。那么这个自己来到这个人世间，以这个角色出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价值完成。那什么是价值完成呢？价值完成的真正意义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了。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能力的表达，我们由内在想要去表达的那个天赋，我们尽可能去表达，因为这就是我们内在希望完成的，把内在的一些想法变成物质化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才需要我们投胎到人世间来做一个价值的完成。所以如果人世间是个学习场的话，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自然而然的话，又有一个自发性，有一个创造性的层面在后面推着我们，在帮助我们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部分是价值完成，是把我们的能力完完全全去表现去表达，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从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许许多多的转世经验之后呢，我们的见多识广，我们的情绪能量广大了，因此我们的频率不一样了，所以频率不一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再玩同样的游戏。所以透过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呢，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往上移，一旦往上移的话呢，那么这个物质世界的学习方式就不再是我们的学习的场所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来人世间了。当然不是要逃避要离开人世间所以我们这样做，而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学习呢，我们的频率上扬之后呢，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了。这好像说当幼稚园毕业以后，我们就不到幼稚园去了，我们去上小学，当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不再到小学去了， 我们去上中学了。那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频率往上升，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价值完成的话，那么根本来讲的话，人世间的那些我们以为的条件根本不是内在所在意或在乎的条件。对，在人世间的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财富、名望、权力、娇妻美贱，或者是如意郎君，这是我们在物质界才需要的、才在乎的。对一个在上一层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他根本不会在乎什么财富啊、享受啊、娇妻美贱啊，不会在乎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不可能是我们的界限。只是我们内在用这种条件来让我们去挑战它，去创造它，因此才需要以这个状况来当作是我们的舞台背景。所以我们这位 S 先生所提到的问题是说，如果我现在是个穷人，那我想要当一个富人，这个穷人富人会不会是苹果树不能变成紫罗兰，是不是会超过界限？我个人觉得有钱没有钱啦，或者是身体好或不好啦，或者是关系如何，这个绝对不会是我们内在所设定的条件，因为内在不会在乎这些东西。内在所在乎的是什么？内在所在乎的反而是我们的学习，在情绪上的提升。比方说我之前提到的那个赛斯的人格呼兰克瓦特，或者是赛斯当乞丐婆那一世的马哈巴，不管是哪一世都不是有钱没有钱或者是关系如何来限制他，而事实上是像呼兰克瓦特，他要学的是谦卑，他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学他情绪上的不同的感受。真有一世当舞女是叫做莎拉本纳，这个莎拉本纳为什么是舞女呢？为什么是那种状况呢？我想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我们在讲的是一种情绪能量上的补偿，情绪能量上的完形。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在乎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在人世间以为的这些名利前情，他要的反而是我们的能力的表现跟我们的情绪状态的扬升。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非常有钱，可是你活得真的很没有意思，或者是活得很痛苦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是我们内在想要去感受、想要去创造、想要去通过它的这种情绪状态，但是跟有钱没有钱是没有太大关系的。我觉得我们的内在不会用我们来人世间变得有钱、变得没有钱，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反而是一种情绪上的补偿。赛斯当马哈巴的那一世，难道真的是为了要让自己贫穷吗？我觉得反而不是这个部分吧，反而是一种对生存的挣扎，对人间的冷暖，对感情上的无法依托的这种部分，反而会是比较是重点。我们来看看今年的庚子年的状况，一开始从一月份开始，先有一个新冠病毒，然后后来呢又是什么蝗虫啊、水灾啊，然后在美国产生出来的那个种族歧视的暴动啊之类的，严重的经济活动的停止啊，然后呢像不久前的温度提升到50度的摄氏度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又加上最近在美国西部大概有3-4个州吧，火灾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像奥勒冈州加州上面那个州大概有1/10的人口现在是无家可归了，50万人是无家可归了。而我们从报纸上也看得到，像旧金山啊、San Jose啊，或者是奥克兰啊，整个天空都是红色的，而且根本看不到太阳，完全被遮住了。那在洛杉矶也一样了，像我们住的地方，我这几天一出门就发现我的车子上就是一层的灰，我本来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后来才警觉到原来这个可能就是火灾的那个灰尘飘到这边来的。 而这几天的天空是雾茫茫的，几乎看不到什么太阳。离洛杉矶没有几迈的地方了，去往中里前的半路上有一个地方叫樱桃谷，那樱桃谷现在的火灾也非常严重，他们叫做苹果火灾。所以这一整年来哈，不只是新冠病毒，不只是经济的问题，而不断的在加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戏码不断的在加强。目前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已经到了650万人了。在今年的年初，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么九个月来好情况会是变成这种状态。我们只能说，如果要变成一个好演员的话，那么在剧情落差很大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按照你自己真的想要表现表演的那种方式去表现你自己。我们这几节课在谈到鲁伯的状况，真的状况，他选择他的父母亲，选择他的早年生活、宗教背景，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表现他自己特殊的才能。今天也刚好有一些高手的朋友们在讨论一个主题了，好，这个主题是删除课379节的内容，好，它是在1967年11月8号赛斯所对真讲的一些内容。赛斯是这么讲，他说，我正在试图告诉你，就像其他人可能以积极的方式获得成功一样，你有时候曾经以强烈的负面的方式集中关注在于成功的象征上面，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成功的象征都在那里。我不相信你觉知到这一点，当然你反而应该把整个精神集中在实现你自己的能力，实现所有的能力，并且因为实现这些能力，你也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我的兄弟们是这么说，他说这句话赛斯说得很含蓄了。实际上用我们的人的话来说的话，赛斯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你有很好的能力把资料传过来，你应该注重在你实现这个能力上面，不要因为你实现了这个能力而获得了成功，反而违背了你小时候学习到的一种对宗教的一种方向，好，这反而是真得病的一个重要的理由。而另外一个朋友是这样回应的，我觉得他回应也回应得非常好，他说，我觉得这段话对很多人都很适用，很多很多的人在学习赛斯资料都以为可以用赛斯资料获取财富或者是任何物质上的需求，而且以这个当目标，或者是当作是验证赛斯方法是不是准确的。可是赛斯其实要指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关注在我们自己各方面能力的应用上面。如果我们能够应用我们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的应有的财富、应有的快乐自然在我们的能力的应用里头。价值完成永远是我们到人世间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能力永远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所有的精神放在怎么去表现你自己的上面，假如说我们在想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有钱，首先觉得自己是没有钱，好，要想要把自己转成有钱，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根本不肯定我们现在的状态，第二个是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其实专注在我们所匮乏的那个部分？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钱，有没有钱这个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界限的。对孔子的学生来讲，像颜回，他不是说一旦食一瓢饮，好，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不满足的话，那么什么样的状况叫做有钱呢？像我们的 S 先生，你是个工程师嘛，你今天所拥有的财富绝对在整个人类的人口结构上面一定是蛮全面的，不管你觉得你再怎么没有钱，可是对跟其他人做比较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相当的有钱。 实际上我们的内在是为了让我们的能力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它才会造成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比方说呢，像真来讲的话，他为什么选那样的父母亲呢？其实是为了他后来要传赛斯资料嘛。一个人身体为什么要生病，不是他用生病来当作是他的价值完成，而是他在没有办法完成价值完成的时候，他的内在只好用生病的方式来拦阻他。那么以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各位去想想看哦，我们有钱没有钱，我们的身体好或不好，我们的亲密关系好或不好，或者是我们的儿女乖或不乖，这些东西都不是所谓的苹果树不能够变成紫罗兰的条件，反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表现我们的内在的天赋跟能力，没有办法完成价值完成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内在只好用这种方式来修理我们。这种修理的方式，或不要说修理好了，是创造这样的场景，让我们去面对这个场景，所以我们才能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能力表达出来。所以 S 先生在这里提到，他说如果我很穷，我想改变实相，我想变成有钱，现在问题是不是内在的重点，内在重点是你怎么样表现你的能力，怎么样把你的才华你的天赋充分的表达出来，这才是你的内在的主要目的。内在的那个苹果树跟紫罗兰，指的不是你有钱或没有钱，指的不是你的关系好或不好，而指的却是你怎么样用外在的物质条件好，用舞台背景来表现你的演技。如果我们无法去表现我们自己的演技，我们没有办法去表现我们的天赋的话，我们的内在会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像现在这种状况，我相信我们的内在好，在2020年这个庚子年当中，它为什么一再的加码呢？在各个国家各个地点，它不断的去创造更大的问题。我相信这有很多地方是要提醒我们去思考，创造一个更恶劣的环境的真正理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去考虑，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创造性啊。我们主要来这个人世间，不是要拥有多少财富，不是要拥有多少名望，而事实上是我们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的情绪能量，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才能，达成我们的创造性的目的。前两天刚好有一个朋友也在问我类似的问题啦，他是说哦，有一个老师说呢，哈，工作的选择、职业的选择必须要务实，如果不务实的话呢，家人在期待着你去赚钱，好，那假如说你做的是纯粹做你的理想的话，哈，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反而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这里这位老师举的一个例子是，有个学生去开书店追求自己的理想，结果书店倒了，经济发生问题了，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我们不要去追求理想，我们要务实先，然后如果我们生病的话要先看医生先，好，这个比较务实。其实我个人的看法，这样的一个说法没有回到这里所说的价值完成，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能力的表达的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我们看一个人的生意失败，我们就论断说他是不务实的话，那我请问各位啦，任何人在他想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如果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赚更多钱，难道他不想用这种方式赚吗？我们有没有可能说用这种方式我可以赚很多钱，但是我不去做，我去做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可能吗？首先这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赚到钱，所以我们任何的工作当中除了理想之外，一定带着我们以为它是可以赚到钱的这个想法。再来，一个生意的失败，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评断，这个就是不务实。假如是这样评断的话，你要举生意失败的例子真的是比比皆是。比方说现在在 洛杉矶来讲的话，如果你现在是开餐厅的话，大概 60% 是永远都停业了， 30% 的话可能将来还有机会恢复。可是这个跟务实有关吗？其实没有关咧，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舞台现在是变成这种状况。那假如说开书店是不务实的话，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电商叫做 Amazon，本来就是卖书起家的，好像台湾的博客来啊，好，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而且 Amazon 他们也卖很多的旧书。其实这个例子我刚好也知道了，好，这个朋友他在卖一些旧书，然后用这个旧书好像是在跟自己的理想有点关系。但是说真的，不是说卖旧书或者是卖书就会成功或不成功，而事实上是你在这个当中到底你有没有放你的创造力在里头，你有没有跟你的内在有联系，是不是你能够跟创造力能够联合在一起，然后呢这个部分是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以一个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例子，然后以一个人家的这个生意上的不成功就论断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务实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回到赛斯这里所提到的真正的重点，是在你的能力的表达，是在价值完成。而这个能力的表达跟价值完成其实跟务实跟不务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有很多不务实的人所做的事情到最后的结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们有理想有创意。如果要谈赛斯理论的话，一定要回到多次元的角度，多次元的人格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我公司里头以前有一个同事啊，他跟他的朋友在一家餐厅做事，结果他的朋友出去，然后邀请他一起到外头去开餐厅，他当时没有去啦，他觉得这个很不务实，因为你到外面去你也不知道你成功不成功。结果他没有出去，可是他的朋友出去之后，现在在美国应该算是美国餐饮界有关中餐方面来讲算是第一把交椅啊。这家公司叫 Panda。 我们的内在绝对不是以财富以物质的需求当他的目标，我们内在一定是能力的表现、能力的表达、价值完成当他们的目标。之所以会产生很多不顺遂的事情，不管是在身体上、是在工作上、是在关系上产生很多的困难跟问题的话，拉开这个对比的落差，只是要催化在物质界的自己能够好好的去把它的价值完成，把它的能力表现。所以我给 S 先生的建议是，如果你能够尽量的以创造性的角度来表达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力的表现、创造力的提升、价值的完成，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的财务状况一定会提升的。但是不要把重点放在于财务方面的提升这个角度上。物质世界是我们的学习场，我们学习控制我们的能量状态，而我们的能量叫做情绪，所以情绪改变了，外面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当我们的情绪改变了，介于我们的创造力的表现，介于我们能力的表达，尽量的去表达你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整个情绪的状态会跟着扬升。当我们的情绪扬升之后，我们的外面环境一定会跟着改的，因为我们的外面环境不过是我们情绪的对应物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变成一个有钱人，那个跟你的苹果树或者是紫罗兰是没有关系的。反而假如说你今天的环境或者是说处的经济状况特别的严苛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去考虑一件事情，是你先接受、先肯定你的经济状况，然后尽可能的去表达你的才能。之前我也提过一个犹太人的例子嘛，他在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头，这对父子既然能够从集中营出来，可是一穷二白，完全没有钱，他们来到美国在休斯顿做铜的生意。父亲跟儿子讲说一磅铜的价钱多少，儿子回答说是35分。父亲说整个德州都知道他是35分，但是作为犹太人的话，你应该说3.5元而不是3.5分。你怎么样把一磅的铜 变成门把，然后变成其他东西，那么它的价值就会提升了。二十年后呢，这个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的生意，然后呢，他做过奥运会的奖牌，然后曾经把一磅的铜卖到3500元，儿子变成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而最有名的是，当美国政府要把自由女神的铜像重新翻修，那些人下来的汇料没有人要，根本也没有人去标，可是他看到以后，他立刻把它标下来，把汇铜融化变成小自由女神，把不要的水泥块变成底座，把汇签变成纽约广场的钥匙，甚至于他甚至把自由女神身上扫下来的灰卖给花店，把根本不要花钱买的汇料变成350万元美金的现款，所以这个铜的价钱翻了1万倍。他的内在给他们父子光着屁股从集中营出来，但是他们却可以用他们的智慧，尽量的去用创造力，把最困难的环境转化成最有利的环境。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能力的表达，是在于创造力的使用。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开书店的例子好了，开旧书店是务实还是不务实，其实是看你经营的所华。在台湾的话，我知道就算卖旧书也有好几家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像台北的茉莉啊，台北的福斯啊，他们都是非常有规模，而且他们的分支机构甚至中南部都有。我们以为卖旧书好像是脏脏的，或者是在价钱很便宜的这种方式在转让，其实根本不是。像茉莉福斯，旧书的定价甚至会比新书还要更高，他们定的旧书的价钱可以定的比定价还要更高，原因是因为他们随时掌握市场的行情，在电脑的管控方面他们非常的有经验，所以当它是绝版书或者是书量比较少的时候，他们的价钱就会上扬，而且他们在整理书是非常的仔细，也提供给看书的人非常好的看书的环境。总而言之，真的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像2020年这种期间，谁知道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开什么生意算是务实的呢？实在是很难说的。而且就算是在最不好的状况之下，还是有人大赚其钱。我曾经待过一家公司，就唯一的一家公司了，他们在卖某个产品是非常的不务实的，产品就单单材料超过4000块，没有计算生产，没有计算所有的工资，定价定3800块，那么换言之就是等于卖一台要损失很大的一笔钱。这样的公司务实吗？一点都不务实。可是事实上3-5年之后，他们非常非常的成功，他们了解在前1-2-3年他卖的数量是很少的，100台、200台、300台这样的数量，所以这种数量的话，他用很低的价钱，比自己的材料成本低很多的价钱在外面推展，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所有人想跟随，等于是把后面追杀的竞争对手全部都砍掉了，因为大家一算这根本不可能做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在市场上建立他的信誉，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非常便宜又实用的。第三呢，他是把畅销之后的价钱当他自己的成本，换言之他是以后面的一年可能10几万台、20几万台的数量来算前面的成本。所以说假如说我们今天谈到要做生意要赚钱的话，其实市场的信息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如果没有全神贯注，如果没有完全掌握在创造的角度的话，是不太好用旁观者的角度认为说啊，这样做是务实或这样做是不务实。以上的意见就提供给 S 先生当参考。比较重要的重点是改变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这第一个。第二个，把能力的表达当作是最重要的前驱， 第三，在能力的表达当中呢，随时去取得我们内在的信息，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创造力、想象力、联想力这个部分。第四个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重点。我们的内在不会去设定我们要去过一个苦日子，不会是设定一个你今天的身体要很不好，没有这种东西了。我们的内在在乎的是观念的表达、能力的表达、频率的提升，这是我们内在所在乎的。我们的内在的每一个转世人格都是在补偿内在的需求，但是这个补偿不会以物质的条件当作是一个极限，反而是以物质的条件当作是一种挑战。刚好 S 先生所问的问题跟等一下要回一个 S 小姐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这个 S 小姐也在提到说，她现在的工作做到一个程度，她觉得蛮迷惑的，她觉得是不是她应该这样做下去。我想就当作是一并的回答哈。那另外 S 小姐还问另外一个问题，她听到我会算紫微哈，她说可不可以帮忙算一下哈，然后她很想了解她的儿子的状况。我先讲个笑话好了哈，大概在七八年前呢，我们在这边刚刚开读书会的时候，有一个 V 先生，他拿了他们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给我，然后呢，我们就很高兴的把每一个人都仔细的算过。这个 V 先生是非常非常惊艳满意，他说：“哇，真的好准哦，每个人都讲的实在是太准了，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嘛，所以我在讲的话应该。”不是知道他们的家庭的成员，所以我才这样讲，而事实上是真的有把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人的描述得非常好。好了，等回去之后 ，V 先生一个钟头后打电话给我，他说：“查老师，可是我给你的出生年月日都是错的耶，我给的比方说是农历啦，好，但是事实上是国历，他把农历跟国历的日期弄反了。”难道国历跟农历的日期弄缓了还能够算得这么准吗？这也未免太神了吧。其实就是上一节课我所提到的状况，不是紫微斗数可以把一个人算得很准，而是透过紫微斗数当作是一个媒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进入了那个媒介，所以呢你有了一个心电感应，有一个千里眼的能力，你从直觉力当中就取得了这个资讯。所以在讲这些资讯的时候，当然所谓的命盘它只是一个参考资料而已。那么假如说我们今天要了解自己的命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的命，其实赛斯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上面全部都有，根本连算命都不用算。其实你往你自己的意识心去看的话，你可以很直接的了解到你自己或家人的所有的状况。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从我们的感受去感觉，去感觉自己，去感觉自己的孩子。从这个当中你去看看创造力在哪里，为什么舞台要这样布置，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对应方式。今天如果没有一个相当亲密的关系，甚至是一种灵魂伴侣的关系，他根本不会来这边跟你产生一个这么深的连结。或者是可以这样讲好了，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跟我们产生在情绪上绝对的激荡或者是很大的影响的这些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管这些人怎么去教他，我们要当上帝怎么去教导他，怎么样把四灰七子弄清楚，我想这些全部都不用。因为他的信念会创造他的实相，他的情绪状态会让他体验他的实际生活。所以如果有人对不起你或有人不受教，那是他自己选择的人生路程啊。现在重点是我们自己的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处理好了，相对应的部分就自然而然会处理好啊。这是我在学赛事之后我的人生的态度哈。如果我觉得这个人真的蛮对不起我的，我不需要跟他理清楚，我也甚至不需要去论断是非曲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想法有我们的想法的对应物， 我们看到这种状况，只要我们的想法改变了，外面的状况就会改变。而对方呢，他如果一直用那种方式在思维的话，那么应有的报应或应有的处罚，不是由我们来当上帝来处罚他的，而是他有这种想法，他会以这个想法得到他应有的结果，根本不涉及到我必须要怎么去处罚他，或者是报复，或是怎么样，这些全部都不需要了。我必须要着手的反而是我的情绪状态，我的情绪能量状态。当我的情绪能量状态改变之后，我的外在环境会跟着改变。所以如果有一个家人，假设说有这么一个家人，你觉得很操心很烦恼，那这个操心烦恼难道不是情绪能量吗？你要处理的是这个部分，而不是要去改变对方要怎样。对方他来的时候有他的内在在安排，而他的人生路程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可是当我们的情绪能量改变之后，他必然会因此而有相对的不一样的改变了。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没有受害者，只有创造者。那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现有的环境来当作是我们的背景舞台，我们拿它来当创造，而不是去打舞台，想要改变舞台，想要拆舞台，或者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把舞台变成另外一种情境，那个全部都没有必要。假如你对这种状况你觉得不是那么喜欢的话，最多也只是需要做到不把焦点放在那上面，就把它接受成你的可以创造的一个方式，而尽量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自己的才能。时间过得真快哈，我下面的问题我尽量再简单一点哈。有一个街先生他在问，如果我想要找回我以前的人格，他是说他在静坐之前他是某一种人格状态，他觉得应该有很多种人格，他说有什么方法我可以找回我原来的那个人格。首先我们的确有很多的人格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因为我们有很多转世人格，很多可能性自己都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所以我们的确是有很多人格。不要说我们有很多人格了，其实赛斯或任何高灵他们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格。比方说赛斯他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他很少说单数的爱，他通常会说无以。如果你参考道瑞资料的英文前一版的第33个对话，道瑞资料在33对话他也提到，他说我们是一群人，好，我们为什么叫道瑞，就是因为我们不要以单独的人的名字来让你们困惑。我们所问的任何问题，只要适合回答的那个人格就会下来回答，他们都叫道瑞。然后他提到所谓的赛斯第二、赛斯第三、赛斯第四、赛斯第五、赛斯第六，他说根本就没有界限，有界限是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才会觉得，哦，这是二，这是三，那二到底有多少人，三到底有多少人，他根本就不是用这种方式在分的。连基督教他们在谈耶和华上帝，他们也是用 we 这个字，而不是用爱这个字。而且所谓的三位一体，虽然说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其实更深的意义是在圣父的过程当中，这个圣父本身也是一个人格的集合体。赛斯在早期和第一册刚下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没有名字，作为神不需要有名字，不过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叫我们叫赛斯。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仍然也是我们人格的一个部分，也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内在人格的一个小部分，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表达这个部分的特殊性。好，那现在来回答，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回到我原来的人格呢？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情感的接近，频率的接近。当我们的频率处在某种状态的话，就会变成一种中心，而形成核心，而这个核心自然会吸引跟这个情绪能量相关的所有的存在体都会绕着这个核心在运转。 包括在未知实相第二册提到的那个九大意识家族，每一个家族也是因为那个特质、那个倾向、那个频率相近，所以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们之前有谈过罗的前一辈子叫尼宾，而苏华金斯的前一辈子叫雪林。那尼宾为什么变尼宾，苏华金斯为什么变雪林，是因为罗在看圣经的时候，罗本来对圣经是没有太多的兴趣，也没有在看圣经，可是当他看圣经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尼宾这个角色是专门研究圣经的，当他的情绪能量、当他的意识形式、当他的频率变成尼宾的那个频率的时候，也就是他专注在圣经的某一个部分的话，尼宾的人格就出现了。而雪林也是一样，当尼宾出现之后呢，苏华金斯是在跟罗讨论有关于圣经的问题，所以这两个人一旦对应以后呢，一个变成尼宾之后，苏华金斯也变成了雪林。我再举一个早期课的例子，当罗在作画的时候呢，他突然间想要用和黑色来作画，当他用和黑色在作画的时候，很少人用和黑色来作画，当他用和黑色作画的时候呢，几百年前的比利时的一个作家叫范威尔活立刻出现在他的旁边，甚至在指导，在他的潜意识指导他怎么用和黑色来作画。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是我们的频率、我们的情感状态立刻会变成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本身就一定会吸引跟这个同性质的所有的资讯会集在一起的。刚提到道瑞在回答任何人问的问题，是道瑞跟这个人的频率相近的那个人格立刻会下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人格不需要指派，不需要排班，就直接只要频率相近，这个人就立刻下来了。然后赛斯为什么能够进来跟真跟罗从灵异盘当中接近了，赛斯是透过富兰克瓦特进来的，他是抓着富兰克瓦特的衣裙进来的。所以你可以合理的怀疑不是每一次的赛斯都是同样的那个赛斯，而事实上赛斯是有不同的人格，赛斯的能量呢，透过真重新再装配、重新再组合之后变成真的赛斯。所以回答问题是一定是同个赛斯吗？我觉得可以有合理的怀疑。如果每一次道瑞在回答都叫道瑞，可是回答的人不同的话，包括赛斯也是道瑞的一员的话，那么赛斯在回答罗的问题当然不一定就只有一个赛斯而已，他对自己的称呼叫做什么，叫做能量人格精华意，换言之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格。我们因为生存在物质世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么一个自己，其实我们在每一刻的自己都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复合式的自己。那么如果你要去找回之前的某一个形式的人格的时候，只要你的情绪能量接近了，只要你的心态是那个人的心态的时候，甚至于 连变都不用变，就好像我刚提到的罗在画和黑色的画的时候，范威尔和马上就接近了，罗在看圣经的时候，尼宾马上就出现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我们的频率一旦到某一个频率状态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聚集跟这个频率相近的所有我们能应用的资源了。各位如果去参考道瑞的英文版第33则对话的话，那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方式，也提供给大家当参考。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是看不懂，可是一旦我们在看他的时候，等于我们踏进了一个桥头堡，一旦我们踏进了一个桥头堡，我们一旦接上去之后，就会产生某种振动频率，而这个振动频率会在我们的内在从那个点上开始作用，甚至是发热的方式去启动它，然后很快因为复制的关系，很快它会复制成我们 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间全部都懂了，所以不见得是我们自己自我的方式去了解赛事资料。台湾的茼蒿菜，假如你偷渡到美国来，你种在美国的土地上，难道是原来的茼蒿菜吗？其实完全不同，味道不同，长的样子都不一样了。那道瑞也在提到，你把地球的兔子拿到别的星球去，你以为它还是兔子吗？以前你的同学小明小的时候跟你在台湾长大，然后呢他移民到美国，15年后20年后你重新碰到小明，那个小明是你以前认识的小明吗？当然不一样嘛，在不同的地方接受不同的环境，然后呢催化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这个接先生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找回你以前的人格的话，只要你能够尽量去在情感上接近那种情感能量的话，很快的你会拾起那种状况，而这个状况本身会在你内在里面重新再启动，重新再催化，那么这样的人格的形成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了。对其他朋友来讲的话，你当然不是想要去拾回原来的人格，可是你可以应用这个非常重要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之前也提过，就是如果你先踏上一个垫脚石，你的桥头堡，一旦你站上去之后，你的立足点跟原来的立足点是不同的。还记得那个睡形复制理论吗？也就是你只要站上去，意识它本身不断在复制，所以它会以现在的这种频率状况结合你原来的状况重新再复制，所以它的复制状况会立刻改变你原来的基础。或许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孟母三迁吧，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但是在前面的课程我们提过了，假如你感知一件事情，你所感知的事情，你所接近的事情是不可能不影响到你的，因为人格就是从感知，从接触的行动当中直接就造成人格本身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当我们的频率改变了，我们接近了什么事情，不要以为说我现在根本不喜欢某个宗教，比方说我不喜欢基督教，可是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到基督教去6个月之后，你会发现你怎么行为方式还蛮基督徒的。你说我要到佛教去卧底，你去卧底3个月5个月后，结果你讲的话都还蛮活言活语的。各位，我们不要忘记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我们情绪能量一改变，我们在物质界所对应的所体验的事情就一定会改变，所以不是去改变外面的环境。如果你要拾回你原来的人格方式，你只要改变你的情绪能量状态，频率一改变，原来人格自然而然会接近，或自然而然会变成你主要的人格之一。好，我们今天的回答好像太多了一点，我们可能要马上来上课。那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啦，一个 L 小姐在问说，亲爱的查老师好，请问信封测试跟意知的练习是不是需要暖身啦，例如是不是需要静心冥想啊，几十分钟之后再来猜，或者是就随机应变，就可以猜看看了，猜准不准都没关系。我还是用赛事资料来回答了。其实在做80几次的信封测试，真跟裸都没有静坐过，也没有做任何暖身，直接就把信封拿到额头上，然后就直接拆了，所以不一定要暖身。但是如果你要学像台大校长李世成的做法，让孩子静坐个半个小时，我自己是认为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之前在课堂上所做的练习是没有经过静坐的练习，所以不一定要啦。如果你不要去管他猜得准或不准，重点不是在静坐，重点是把你的感觉从外在的感受移到对内在的感受。这个部分我很难形容，但是如果你有创作的经验，你就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就往内去感觉自己的感受，比较更深层的去留一个空白，去舔一下你内心更深的那种感觉是什么。 你也可以做一个练习，比如说你很喜欢跑到山上啊、森林啊、风景区啊，然后你给自己一个题目，比方说这个题目叫做森林之美，然后把这个题目定下来之后，你去觉得我用什么角度去切入，可能你去山上玩的机会很多，可是你怎么样去从这些经验当中去找一个你觉得真的能够切入而且能够感动别人而且有创意的这个角度，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在舔自己的某些更深层的创造力的那个部分。而一旦你进入了那个频率状态的时候，刚我讲过了，幻瑞尔佛会因为罗在做黑褐色的人像画的时候它会接近，那么当我们要去舔我们的感受，详细写一篇文章是山林之美，假设是这样讲，然后呢有关于山林之美非常有动人的看法的这些灵感，它自然而然会接近你，然后你会发现你好像很奇怪的是有很多灵光乍现的那种感觉会出来了，那种灵光乍现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在猜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波形的感知方式。而所谓的波形的感知方式，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基础就是情感。假如我们用我们的深度情感去做预测的话，通常这个深度情感比较容易让你得到准确的信息。所以如果你要开始预测，而且你也希望有一些成果的话，那么就找跟自己有深度情感的人，比方说自己的孩子啊，或自己的伴侣啊，或自己很相关的父母亲之类的，这种深度情感的人，如果你去做预测，通常会比较容易因为情感的关系而得到比较好的准确的信息。那么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为了让自己的成功率更高的话，静坐一下我想也会有相对的帮助的。总而言之，我们提到如果你要做意志的练习、心风测试的练习，这种练习的话，必须要 base 在你的深度情感上面。如果没有情感的连接的话，即便是赛斯他也不会知道任何的信息的。通常我们在讲说有意志能力的人，这些意志能力的人必须要跟你有真正的一种接触，有一个情感上的接触，比方说是你在请教他问题，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接触。好，今天我们花太多时间在谈朋友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课程好了。我们今天是进行到第三章，那第三章赛斯给的题目是暗示、心电感应以及信念的组合或者是信念的分组，在10:37赛斯以幽默的方式回来，这个跟前面那个616节是相接的。通常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它的章节的方式是同一节当中它却把中间切成不同的章，比如说前面的616节是在谈第二章，而第三章的开始仍然叫做616节，所以他们9点就开始了，到了10:37了赛斯回来，然后一开始就开始口授第三章。那他的第三章的题目是在这里给的罗的注解是说暂停一下请注意一下，赛斯在这个地方的标题跟真在上课前说出来的标题之间是有异同之处的我把一开始616节开始的时候真所说的内容描述一下他说呢，刚说到本书第三章的标题好像是心电感应、信念的收集或者是观念的收集，所以这里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了这个题目没有讲到暗示，然后呢他说信念的收集跟信念的组合或信念的分组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好，赛斯继续说他说想法 idea 是有一种电磁实相， 意念或者是想法，它的英文是 idea， 有一种电磁的实相，而 belief 信念呢，则是你对实相的这个本质所抱持的一个强烈的想法。我们用酒精的方式来解释好了哈。假如说你今天家里有一瓶米酒，那么可能这个米酒的成分哈，酒精成分大概是15好了哈，我没有实际上去查了哈。假设它是15，那么假如在提炼的话，继续提炼的话，变成叫什么二锅头啦、大锅头、一锅头之类的哈。假如你是到了类似像二锅头的话哈，大概酒精的成分可以到40%，所以想法如果是那个米酒哈，然后呢那个信念的话呢，就是等于那个二锅头40%的强烈酒精了。各位有没有发现哈，在赛斯的这个说法当中，他都有那种一个东西集合起来，然后会加强他的这种概念哈，不管是人格也好啦，我们的人格会透过很多的转世经验当中会不断的加强某一个特质，然后想法也会不断的加强某个想法，然后变成我们的信念。那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对某个倾向，当我们是在画和黑色的时候呢，幻瑞尔湖它自然而然会接近，为什么？因为就好像酒精一样，它会同性质的会接近，会更加的加强去提炼那个精华溢出来。对一个我自己来讲的话，我5岁的我、10岁的我、15岁的我、20岁的我，在不同时间的我，是不是好像提炼酒一样哈？你越是年纪大，然后呢，你所提炼的某些信念的集合，是不是越来越强？那么对其他的人格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有20个转世好了，那这20个转世看起来都有相对的相同的特质，可是是不是不断在加强某些人格的特质？我们某个内在人格的特质是经过很多的转世经验之后会不断的被加强，我们每过的每一天不断在加强我们的某些一个人的特质，然后当我们长大之后，这个强烈被加强的信念就熟成了。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You cannot teach old dog new skill， 意思是你没有办法教老狗新技巧。想法有电磁实相，信念有更强的电磁实相，而想法跟信念会触发情绪，意念会引发情绪，信念更会引发情绪。所以情绪是什么？情绪是想法跟信念所最后造出来的浓缩酒精。好比说从花当中提炼花精，从酒当中去提炼 spirit 烈酒。所以在这里赛斯提到，因为物以类聚的关系，所以同性质的信念会聚合在一起，会收集在一起。你看哈，意念有一种电磁实相，那么意念的加强就变成信念，所以信念有更强的电磁实相，而意念跟信念呢都会引发更深的情绪状态，而情绪是不是产生更强的电磁实相了？所以如果单一的想法是有电磁实相，可是不会产生太大的电流，也就是它收集到的东西不是那么多，可是意念一旦加强之后，好，常常就好像我们在教孩子说啊，一只筷子一折就断了，两只筷子就比较不容易断，一把筷子你就折不断了。一个意念可能有一些电磁实相、电磁性，那信念就产生更大的电磁性，而意念跟信念去产生的情绪是具有更大的电磁的能量状态。那这个强烈的情绪能量呢，是创造我们的物质宇宙的现象。所以一切的一切就从一个单一的想法开始，从一个单一的想法聚集之后就会变成信念，信念就会引发情绪，而意念、信念跟情绪都会汇集更强的电磁状态，而这个电磁状态就直接创造我们的人生状态。相同的想法 汇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再选择性的挑出以自己的特定的思想体系契合的，然后把这些想法接受起来，等于是所谓的提炼的过程嘛。好，提炼我们的某些在这里所说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是有思想体系，而这些思想体系我们会集合某些想法，一旦这些想法不断的跟自己的思想体系做结合接受之后呢，它就会形成这里所说的引发强烈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会变成我们更强的思想体系，而且呢到后来我们只会接受这种跟思想体系相同的想法，不然的话你根本不会去接受它。我之前曾经提过，我有一个同事，他小时候不太吃奶的，所以他的父母亲灌他奶，然后因为灌奶的关系，所以有一种身体的不好的反应，叫做什么溢奶，台湾话叫做溢奶嘛，就是把那个喝进去的牛奶吐出来。那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他很讨厌喝牛奶。那因为讨厌喝牛奶，到后来呢，所有跟牛奶有关的他都讨厌，或者是连颜色一样的他都不能接受，连完全变得形的变成气死乳酪这些东西只要跟奶有关的，只要一点点牵涉到牛奶的，即便它已经没有牛奶的成分了，像豆浆也是白色的，对他来讲是完完全全无法接受的。就算这个人对他再重要，他的老板或者是他的先生，不管是什么状况，怎么拜托他勉强他都是没有用的，已经不是他能勉强他自己去接受，而事实上是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没有办法去接受的状态。各位可以从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去看看，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想法、一个意念，然后慢慢集合起来变成信念，然后跟我们原来的思想体系怎么做结合，一浓缩好，一提炼，然后我们就会变成那种形式以及那种身体状态。在这里赛斯说呢，那自我设法去维持一个清晰的焦点跟稳定，以便他能够精确的将自己的意识心导向他所要注意的方向，以及集中心神在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具有永久有效性的各种实际的显现上。赛斯说呢，我在第一章说过自我虽然是前我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的结构，自我是一种心理结构了，一种由一个人格当中呢去抽取某些特质，然后重新把它装配起来，重新组装起来，而变成一个表面的身份。所以我们以为的自我是从我们的内在人格当中去抽取某些部分组合起来，就是变成这个表面的身份，这个表面的身份叫自我。那在早期课赛斯有提到，每一天我们的内在自己都会重新去装配一个新的表面身份，新的自我。这里说呢，一般来讲的话，一个人的一生的过程当中，这种组合可以容许他可以有各种不同倾向跟能力，也比较容易显现出来。假如不是内在把某些特质把它组合起来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表现某些倾向啊。那么就好像我刚才在回答想要找回他以前的人格的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吧，是因为我们组装过了很多次之后，你从以前变成现在的这种状况，那如果你要回到以前的状况要怎么做，一样的嘛，缓操作就好了。当我们慢慢去组合前面那个人格的倾向跟特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格的状态就会被显现出来了。假如不是这样的组合存在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种种潜能根本就没有出头的一天呢。也就是如果没有自我的话，某个特质是显现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内在具有很多人格的特质啊，那没有一种特质可以单独的把它拉出来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假如不是因为组合的关系，那么你终其一生你的性气都不会改变的。 那为什么兴趣会改变？为什么倾向能力会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根据我们的需要重新去组装，重新去组合一个新的表面身份。这个表面身份我们叫做自我，而这个自我其实像浮游一样，只有一天的生命而已，朝生而暮死。当我们睡着之后，我们的内在在根据明天所要面对的状态重新去组装一个明天的自己。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我是都没有在改变，但是其实他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永远不变的，永远不会有所改变的自我，实际上是片刻不断的在改变。如果每一个人的自我都片刻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怎么跟别人永逸爱和呢？我们又如何能够保持某个承诺，或要求别人按照某个承诺永远的忠心对着我们？因为每一个人的自我根据他的内在，他会重新再组装。就算你今天觉得你的家人某个家人你很担心他，你干嘛要担心他？因为他的内在每一天都重新在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啊。我们是觉得自我是永续的存在，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在乎所谓的名利前情嘛。那假如说每一天的自我都不一样，自我随时会被改变掉，那么请问这个只有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纯粹就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那么当然他兴趣不会改变，他的人格特质是会比较稳定。尤其我们对亲密关系这个领域我们通常是会要求对方永远保持某个坚贞状态，希望他的感情状态都永远不要改变。童话故事在描写一对男女，总会用这么一句话，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坦白说，这怎么会有可能？因为对方也好，我们也好，我们每天都在改变，我们每天都重新在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你所认识的他，跟五十年后所组装出来的，没有一个身体的细胞是相同的，没有一个精神的状态是相同的。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自己，或者是要求别人是永远不变的呢？我们的自我不断从前我当中重新产生新的特质，也不断放下其他他不再用的特质。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他根本就无法对一个人的整体个性上不断有那种起落的各种需求和渴望，对这些渴望也都有所反应。他说自我跟我的其他的部分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基本上他不会有孤独或疏离的感觉，相反的，他一直在骄傲地扮演着意识心的焦点的引导者。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所说的自我它其实是意识心的一个受重视的附属品。我们的自我是重要的，没有错，是为了配合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观看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向。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可以说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是我们的一个思想体系，或者是叫做一个人的感觉基调。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呢，它是集合很多我们由想法、我们的信念所合成的东西，而且这个合成之后又跟我们的思想体系当结合了。所以我们的确是有个特质没有错，可是它却不是自我的这个部分。从前的你，我们自己去想看看，以前的你跟现在你真的一模一样吗？我们以为的自我，比如说我叫查尔斯，可是这个查尔斯呢，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嘛，我原来有我自己的名字嘛，可是到某个年纪之后突然间被给予这个名字，然后到美国以后，尤其是当这个名字变成我的正式的法律上的姓名的时候，是我护照上的姓名的时候，那么这个名字就跟我深深的连结在一起了。我出生不是叫这个名字， 我年轻也不是叫这个名字，甚至我慢慢长大成年也不是叫这个名字，一直到我来美国之后，这个名字才慢慢变成我正式的名字，一直到我的护照、我的公民证用了这个名字，然后我现在是100%叫这个名字了。这个名字是我整体自我的一部分，而这个名字呢，是我现在的自我所具有的身份，而自我是我的意识心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受重视的附属品。这个时候是10:51，然后真的传述的态度十分的专注。那我看后面还有蛮多的，看来今天是没有办法讲完了。那这样好了，我们还是等到下个礼拜再把这一章好好的来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把课程先停在这里。前面的部分因为回答的太多了，所以非常抱歉影响我们今天的课程。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于私人课的第378节所说的内容，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参考。比较重的重点不是以获得财富物质的需求作为目标，而主要是要表达我们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观念应该先把它放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位置。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讨论第三章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真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和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再见。